他说啊，我要开口用比喻，从创世以来隐藏的事发明出来。什么是创世以来隐藏的事呢？就是神的国。从创世以来，神的心意啊。就是要，万物伏在他的权柄的下面，那么只有伏在神的权柄下面的时候，他就用爱来管理、来供应、来保守，那么这个呢，是神的心意。但是到如今呢，万物都还在神的手里面管理的，只有人在神的国以外边，所以呢，神用了他一切的智慧能力要把人重新带回他的国度。只有在他的国度里面，我们才有安息，我们才有生命。那么，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就说，把创世以来的奥秘事情说明出来。那么上一次我们提过，这一组的比喻里面呢，就是从耶稣开始到耶稣再来这一段的时间，耶稣用比喻这个方式把神国的一些的奥秘用一个概说的方法因为那个时候呢。圣灵还没有降临，所以呢，人呢，很多时候听不懂的。但是耶稣呢，另外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在51节里说，耶稣说了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吗？耶稣问门徒了，明不明白？他们说，我们明白了。耶稣说了这一句话，凡文士受教于天国门徒的，就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库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那么耶稣讲这一组天国的比喻呢，要门徒明白，明白之后呢，这门徒呢就有一个天职，他的责任，责任是什么呢？就像一个家主这是一个比喻了。从他的库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来。那么我今天呢，就从最后这个目的呢，同大家先分享，然后呢，我们再思想这个天国的事情啊。耶稣，不能，他不单只是问当时的门徒，今天也问你同我，我们都是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那么耶稣也是问我们，明白吗？那么门徒当时就答了，明白。 耶稣就将一个很重的一个责任啊，天国建立的责任呢，交给了门徒。那么这个门徒呢，就要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来。那么这里呢，我稍微的同大家分享一下。你我今天都是祭司在神的家里面呢都是同样服侍一位主的。没有什么平信徒那个什么夫差的那些呢是祭司没有夫差的呢，所有的那个平信徒没有的，都是祭司。都在神的国里面呢，有一个重大的责任。这个重大的责任是什么呢？就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库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来。首先，这个库房拿来干什么的呢？当然，今天我们的事业呢，就是存一些的东西存在里面garage 一样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就放在那里，不是这里的库房里面呢有新旧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家主就是负责。能够供应一个家里面的人的需要，这个责任很大，就好像旧约里面约瑟，做了波提法家里面的家主，除了他家里面的人以外呢，所有的家里面的事呢，若是一个人负责，他有个责任呢，不单是管理，他家里面所有的物质上的事情，他也要按时分粮供给家里面的人所需要的，这个就是家主那么。家主呢，就要从他的库房里面呢拿出新旧的东西来。那么这个新旧的东西是什么呢？那么这个中文呢翻译得很好英文就是新的和旧的，不是新旧的。那么旧的呢，就是圣经里面那些属灵的原则，不变的，旧的，从创世以来，都是不变的，旧的，那个是根，那么就是属灵的一些的原则，譬如，因信称义。这个是根旧的，还有许多我就举这个例子，因信称义是根哦，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也是因信称义，就是当亚当犯了罪那么亚伯所献的那个祭那里都有说是。因信称义的一个见证，那么这个就是根 不变的，永远都不变的。到今天也是啊，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是，这是一个旧的，是个根原则。那么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呢，这个根呢啊，应用出来呢是新的了。是一个新的意思呢，不像我们说的新衣服那些，那个新的呢，哎，就是我们有一种新的用在各种不同社会、不同环境的里面都能运用的，这是新的。所以呢，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要我们明白呢。哎，我们呢有一个天职，就像一个家主一样，将库房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来供应人的需要人的需要。那么这一个呢，我想大家呢要思想一下那么。我们因信称义，从死里复活神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成了一个复活的人。请问，为什么神叫我们复活就是神呢，要我们呢，成为他手中一个可以用的人神不会用死人的，一定要用活人。所以今天我们因信称义的目的呢，就是我们能够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可以使用的人，使用的器皿，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恩典了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那么因此呢，今天呢，读了这个之后，想一想。我们库房里面存了些什么？那个家族是要有一个很丰富的生命加上他的谦卑，那么才能够服侍人的。因此呢，在这个。耶稣对门徒讲了这个比喻之后呢，门徒就有一个责任今天这个责任呢是在你我的身上不是单单在传道人长老执事服侍人的身上我们在座的每一人。都有这个天职所以呢，圣经称我们是什么？同蒙天造的弟兄有一个天造，就有一个天职。那么好，我们回到这个比喻的上面。这个比喻，这个七个比喻那么上一次呢，我们提了一下，就是呢，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论到那个天国在 每一个时代的里面，不同的环境的里面啊，时代里面，它的彰显啊，它的发展的过程，因为呢，在这个比喻里面两次提到世间的末了，所以呢，在这一段的时间的里面呢，从耶稣，他自己是一粒麦子那里开始，到他再来这一段的时间，天国，发展，这过程的一些的光景。那么他用比喻的方式把它讲出来，但是呢，今天呢，我们称为这个是圣灵时代，也是教会时代。教会呢，就是天国发展的一个时代，称为什么呢？是个救赎过程。那么，这个救赎的过程呢，就是天国从耶稣开始发展，一直到完成的时候，这一个阶段，我们呢可以用是个救赎的 process，救赎的过程。那么这个救赎的过程呢，包括了大概四件的事情。第一十字架。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呢，耶稣道成肉身，十字架，教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的征战，再加上耶稣最后，复活升天再来，这就是这个救赎过程里面的内涵。好，就是刚刚Abraham 读了这个以弗所第一章，那么马太福音13章，耶稣用比喻来讲的，到了马太福音16章。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启示了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等等也是那一句保罗呢就用了以弗所6章来解释耶稣那一句。那么，我们以后读了这个比喻之后，过2章，耶稣就把教会这件事情呢启示出来。好，今天呢，我们回到这个比喻的里面那么头一个比喻呢？他没有讲是天国好像，那么头一个比喻呢，在3福音都有讲，耶稣呢，在马可福音呢，他这样说，他讲了天国的比喻了，讲了之后呢，门徒呢就来问他，要他来解释。那么耶稣呢听耶稣的解释呢，这样，我把它完全读13节，又对门徒说："有的，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么能明白 一切的比喻了。所以头一个比喻啊，是个 key，能够开启。那以后所讲的比喻，那么，而且他说啊，也是说啊，这个比喻的意思，耶稣对吧？天国的奥秘啊，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那么今天呢，我们只略略的看一看。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呢，他头一个比喻呢，撒种的比喻。这个比喻啊，不用太多的解释，我们一看就知道。但是呢，这个比喻的重点呢，是在最后啊，一粒麦子掉在地里面死了，好土里面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到底。这个种子是什么呢？那么我们很多的讲法，神的道也对，但是耶稣自己的解释呢，就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他就好像一粒麦子掉在地里面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么约翰十二章，约翰就讲了：“哎呀，如果人子在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他。”约翰做了一个比喻，这个呢，一粒麦子掉在地里死的呢，就是指着耶稣怎样死的。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知道头一个比喻呢，就是在耶稣来了这个世界，到他死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这一段日子的里面那个种子在人心里面的一种的反应回应的情形。那么不用多少的解释了那么前三种不是神所需要的。但是呢也是实际上在耶稣出来传道那三年半实实际际的人的心里面对神的道的反应。那么也就是说到今天这个环境里面呢，我们传耶稣基督人对神的道对耶稣的一个反映的内心的情形那么好，譬如说，他讲完了这个比喻之后呢，那五十三节耶稣讲完这个比喻就离开那里，到了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甚至人都稀奇。他的智慧，这一般，他们家乡的人呢，认识他很透啊。你看，他们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妈妈不是叫玛利亚？他兄弟不是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也在我们当中啊。这个人怎么有这些事呢？ 57年，他们就厌弃他啊，这个就是一块硬土了，也啊，这个硬土很奇怪啊。因为知道耶稣表面的一些东西呢，认为认识了他，反而呢厌弃他，这就是印度的了，是吧？那么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呢，也是，人都知道耶稣哦，但是呢，知道耶稣呢，哦，他是一个道德家，他是一个宗教家，他是一个慈善家，都知道，但是人呢，到今天呢，一样。厌弃耶稣，不听他的道，所以呢，在第13章的末了呢，就是一个例子。那么耶稣呢，在他的本乡呢，没有被人尊重。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不在那里多行神迹了。这是一个印度啊，那么今天的社会呢，也是有这样的印度，比从前还要硬啊。那么无论怎么样呢，头一个比喻呢，就是在耶稣生到他死那一段的时间里面，天国在地上。开始发展的一种的光景，但是这一种的光景呢，种在那个种子落在好土里面的，好，那么耶稣，那一段的时间呢是个事实。当时呢，耶稣还没有死，还没有复活，还没有什么。那么在第二个比喻的里面呢，天国的里面，天国好像那么一个人那么。杀好种在田里面，这个好种是什么呢？就是天国之子天国之子。那么，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圣灵降临之后，在耶路撒冷的京城的里面呢，有120个天国之子这是初熟的果子。这一般初熟的果子在耶路撒冷呢，称为天国之子。你看，天国之子在耶路撒冷京城的里面，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使徒行传》第二章后面那一段，哎呀，他们听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他们都觉得扎心，因此呢，就问门徒，我们怎么办呢？门徒就告诉他们。要受洗，这个洗呢， 是一个圣灵的喜。当天呢，就有3000人受了圣灵的喜，成为一个新的团体，哎呀，新的生活啊，一切都是新的，哎，那么，啊，这就是天国啊的一个啊彰显啊，在这3000人当中，哦，令到呢啊耶路撒冷的人呢看了都惧怕，而且也羡慕啊。神呢也天天把得救的人加给他自己啊。这个就是啊天国开始了啊，一个新崭新的一个团体啊，你看啊，他们没有一个人说东西是自己的，凡物公用，哎，他们天天在店里家中薄饼纪念主，哦，啊，敬拜，哎，相当的喜乐啊，喜乐，哦，就是吃饭，都用诚实的心来吃饭，这个是天国，看见天国啊啊的实际啊，它的啊美丽，哎，它里面啊天国的子民的一种啊生活，对，嗯，好，那么在第二个比喻里面说呀，但是撒旦呢，哎，又撒了一个种子，啊，啊，这圣经说嘛，忧愁的败子撒旦麦子里面就走了，那么在第一世纪的里面，哦，第二章，啊，天国之子，那么在教会的里面呢，啊，好。到了第啊四章啊那些，哎，亚拿尼亚呢，就是撒旦所撒的一个败子，在里面，那么撒了个败子在里面呢，好，彼得呢就将他薅了出来，但是在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好，那么。门徒就说：“哎，为什么你不先把他啊薅出来呢？”耶稣说：“哎，耶稣就说了：‘哎呀，不好，等他们一起长，一起长，长到大的时候呢，成熟的时候呢，哎，天使就来把他们捆起来呢。’”啊，薅出去。那么这里呢，啊，门徒呢，知道他怎么分别败子和麦子。他们当时呢，初长的时候呢，就在根上面来认识麦子的根呢，啊，是纯白颜色的啊，黄黄白白的颜色，纯色的。但是败子的根呢是花的，所以呢一拔出来就可以分开，但是也是说你拔了出来呢，哎，不单止你可以把这个败子拔掉，但是呢也把麦子的根也伤了，那么耶稣就说，哎，等他们一起生长吧，也啊，这个是耶稣啊，哎，他的智慧，他的知识啊，比啊门徒还要高啊些啊，他不是农夫啊，但是呢，他知道是怎么做，好。 当麦子同麦子一起长的时候呢，到成熟的时候呢，麦子呢，因为它那个麦穗有重量，就弯了下来，但是麦子呢，没有重量的，它就一直一根这样出来。那么收果的时候呢，人一看见一个一根支起来的，就将它拔了起来嘛，那么在这样呢，就把麦子和麦子分开了。那么这样这些工作呢，教导门徒是天使的一个工作那就是今天的教会，每个时代的教会都有麦子的。那么在每一个时代里面用那些麦子呢，神有的已经分开了比如说在美国那么教会里面那时候呢还没有 Utah 那个教会那么有几个人呢就在教会里面呢他们说他们有看到异象又有模式等等就在教会里面长了最初的时候呢教会没有办法将他们分开后来呢渐渐呢长大的时候呢神将他们分了出来那么分了出来呢就好像在犹他那一个他们的教会一样所以呢耶稣讲这个比喻呢不仅仅是当时的一种情形在每一个时代的里面呢都有这样的一种的事情发生的那么叫门徒呢一个观念呢像彼得一样有一个属灵的眼光能够把他们分出来那么这样呢在今天教会的里面呢也是一样那么好我们再继续讲到这个天国好像一粒这个芥种这一个呢有一点的麻烦他说有个芥种呢有人有一粒芥种有人拿在田里呢这是白种里面最小的直到长大起来比菜还要大成了大树天上的飞鸟在上面住宿那么我读的时候呢以前读的时候碰到很多的困难那么也受别人来问菜变了大树你知道进化论就讲了这个就是量变到质变我是耶稣不会用你的这个什么进化论来讲的他所讲的呢都是一个事实他没有编造都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个时候呢我有很多的挣扎关于这一点怎么芥菜种可以变成一个大树呢直到呢把 我问了不少的啊的人啊啊，都没有一个完满的满足啊的解释。直到82、80年呢，我们有一个机会到了耶路撒冷城，在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哎，有一个人忽然间出来，在一个地方，你们来看，这个是芥树，芥树，哎，当时呢，我们只是经过，就成了我一个印象，芥树，嗯，哎，如果是芥树的话呢，哎，就可以解决，啊，量变到质变那种的讲法了。好，那么我回来之后呢，啊，我就把这一类的芥种啊，就把那个菜把它化掉啊，芥种，嗯，后来啊，前几年呢，我就翻一翻 Google 那个 search engine， 我就打了一个啊 master chef 啊进去，果然里面有芥蔬啊芥菜有分别的，嗯，那么这一个呢啊我要特别讲出来呢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啊，教会变质了啊，从哦小小的一路变大变大变了质了去啊啊，不是的，嗯啊，因为这里有一件事情呢，我们讲好像一粒啊这种啊，哎，那一粒的芥菜种变成大树啊，哎，所以呢，嗯，我们呢，啊，现在呢就回到啊，耶稣的结束，但是他那个啊讲的那个芥树呢，啊，是长得很大，如果你们回去在因为 smart 啊风里面你按一按。Master C 啊啊，他就同你解明了啊，想不到这个 search engine 他也是他解释呢，比我们啊以前那个想解释呢，哎，正确的多啊。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呢，啊，就是说。哎，大到一个地步，天空的飞鸟在那里有窝啊。那个飞鸟呢是什么呢？耶稣解释，就是撒旦嘛，嗯，那撒旦嘛，这就是在每一个时期的里面啊啊，教会的一种发展的一种光景啊。好。那么在耶稣的啊升天之后啊，那么在啊在启示录里面呢，好，耶稣启示了啊七个教会，那么耶稣在那个时候在天上啊成为一个人子，在天上观看这个地上教会的光景啊，那么哎，七种的光景，这七种的光景的里面呢啊，就是说到每一个时代的教会的光景，嗯，不会出于这七个的，好。那么那个芥树呢，下面有个飞鸟啊，做窝。我们读到启示录啊， 别加墨教会的时候，你看就有了。你要写信别加墨教会，十三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啊。有啊，那就是一个借宿的那个比喻了。但是耶稣讲这个是个比喻啊，因为呢他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复活之前的这个呢是他死后复活之后教会发展到第一世纪的末了那个光景，同那个比喻呢非常的相似不但是第一世纪，就是今天教会也有魔鬼的主处这也是教会里面今世教会的危机在国内的时候就碰到这个事情了。哇，他来到我们中间还好像是个基督徒其实呢他是来呀来破坏教会的来找教会的错的那么好像我们那时候聚会有一些姊妹记笔记我们看见他这些姊妹真是很追求那时候没有录音机你没有想到其中有姊妹她记录了传道人所讲的了散会之后她就把这个记录了放在公安局叫公安人员看你这个讲道的人有没有讲扣人扣所谓反共的言语那时候红龙那些你讲的呢不可能要受到政府的责备政府的处罚这个撒旦都有很多那么就是今天也有那么无论怎么样呢这一些呢耶稣所讲的呢那么是世代里面从创世的奥秘好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在下面的呢我以后有机会呢再讲那些面销那一些我希望呢头一个呢我们会再用神的话来解释耶稣的事情因为这后面这三个比喻呢我认为呢有一些偏离的地方那么我就靠着圣灵加上呢用神的话来再解释一下呢使我们明白耶稣讲这七个比喻里面叫我们这些做门徒的呢明白之后呢我们才能够 知道我们的职责在哪里啊，就是要在啊，像一个家族一样，在库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来，用这样的新旧的东西呢，来抵挡，来纠正，来建立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教会。我下一次有时间呢，我就把这个呢再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回去读有不同的看法，不要紧，我们可以来交通那么真理只有一个那么这样呢，我们希望以后我们读圣经呢，就要回到神的话里面去，不要用人的一种的想法，人的一种的观念呢，来解释圣经，结果呢，这样呢，有一些的解释令到我们读经呢发生很大的困难了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将你的话解开，使我们这些愚人得到智慧。主啊，我们真的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好像彼得所讲的，我们要更加的殷勤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主啊，今天求你将你的话深刻的很准确的印在我们的心里面，免得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得罪你错误了你话的言语，这个这样的罪我们担当不起，求你开恩教导。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我们谢谢黄长老。